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们好，教牧学的课程第二课，姚谦在这里，在空中跟大家又见面了。我们刚刚上一课开始的时候谈到教牧的呼召很重要。教牧是什么人呢？教牧是一个真的神的代表，神的祭司，神的传话者，神的牧者，很多不同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也发觉做一个成功的教牧人员、传道人，我们面对今天这么忙碌的世界，很多传道人呢都发觉呢身兼数职。有人觉得传道人好像一名十项全能的运动员，他什么都做，加在他身上的责任要求不断的增多。那么我们谈神的呼召这环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神呼召我们到底做什么呢？这么多工作我要做。所以姚谦觉得呢，我们牧养的服事里面呢，我们真的要想想到底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回事。当然呢，这个也是按恩赐了，我们不同的传道人有不同的恩赐。那按以弗所书呢第四章十一节，我们谈到我们找到传道人主要的工作呢，就包括呢很多的他要装备信徒他要让他们呢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嘛。那这个也是跟按神赐下的恩赐有关的他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教师传福音的我们有机会慢慢讲。但是呢，传道人的工作主要我们可以归纳有以下六方面。第一呢，他要站讲台啦，我们国内的用语，传讲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他要教导培训信徒，训练信徒领袖啦我们说这个教牧学第四大环呢，谈到这个领导培训领袖也有相关的。第三，传道人要辅导，要关怀有需要的信徒啦，我们要牧养嘛，我们的羊群嘛，他们有需要了，如果我们没有关怀，没有辅导帮助怎么办呢？第四，我们说传道人也要动员信徒起来服事这个就是教会增长的课题了这方面教会不但是个人的，也是整体的。那么有没有生长呢？有没有成长呢？有没有整个信徒起来服事呢？那么第五呢，传道人要组织信徒来布道、执堂、差遣。你不是一个人做，你要动员刚刚说信徒起来，而且你怎么样动员他们起来，你要懂得行政，你要懂得组织他们起来。那么第六呢，当然传道人的服事最其中一个难处就是信徒不听话了，犯罪了，那么你要宣告神的审判，这个是纪律的问题而且也是蒙福的问题教会不圣洁犯罪怎么可以增长呢？那等等。所以传道人工作这么多范围，那么我们怎样谈得完备呢？这一课呢，第二课就是谈到我们牧养这个职分不同的方面。那么姚谦就归纳稍微归纳呢，有四大方面呢，我们传道人呢，如果你缺陷没有做这几方面呢，你都有很大的缺陷的。你说我的恩赐偏向某一方面，我就多做那一方面呢，当然可以。在一个对工里面呢，你跟其他的传道同工都是配合的嘛。但是每一个个别的教牧同工，如果这四环他没有专心做，没有好好做，他就显不出一个健康真正教牧 同工传道那种当有的形象跟实力了。那第一个牧师方面的，我觉得重要就是崇拜。传道人我们说要担当祭司的角色嘛，祭司就是信徒，就是传道人是信徒与神之间一种沟通双向的一种桥梁啊，我们有这种角色的哦。那崇拜是信徒与神之间一种双向的沟通的来往，表达我们信徒亲近神、敬拜神和奉献的心志。崇拜也同时表达了神丰富的供应和祝福。因此，如果我们传道人除了讲道以外，还有领导崇拜的责任啊，我再说，当然我们传道人就是传道了、讲道了，在这个以外呢，还有领导崇拜的责任。信徒来到教会，不但来听到，而且他也是来敬拜的嘛，来赞美神，来透过诗歌、祷告、读圣经、奉献金钱、代祷与主相会，而且还有圣餐，圣餐是纪念主的特别的聚会啊。这个慢慢呢，我们第三个部分呢，就谈到这种教牧与事工、圣餐啊、崇拜这方面。但是崇拜的执事呢，我们这里开始的时候稍微谈谈，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传道人这个崇拜的执事呢，要做预备的，你要懂得怎样带领崇拜。传道人需要在崇拜前很小心很仔细的去设计预备，特别也要为带领崇拜献上祷告。那么我觉得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放在讲道的位置，姚谦也是了，比较少做主席带领聚会。但是如果你是带领崇拜的人，就是做这个主席的，不但是信徒他们来带领，那么传道人在这个崇拜的坛上要怎么样才是表达出他那个角色呢？他要敬虔庄重，他要呢诚恳热情啊，带领会众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那么第二，传道人与神之间呢应当有一种好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好的关系跟主，你怎么样带领整个崇拜，怎么样影响整个崇拜好呢？第三，传道人代表会众的，而且你也跟会众弟兄姐妹一块来敬拜，把感谢赞美荣耀献给主啊！每一次崇拜的时候呢，就是把这种氛围、这种感谢、这种赞美来表达出来。第四，传道人是代表神的嘛，他要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会众的生命可以被神的话语改变。传道人也要呼召信徒起来侍奉主啊！所以呢，你预备你怎样带领崇拜呢？很重要的，很多人不但是因着牧师传道讲好的道，他们生命的激励，他也为着你哇，带领这个崇拜，带领整个程序这么美好，为着这个呢，他们的灵命也得到激励福星啊，这个呢很重要啊，崇拜的之分，这个崇拜也是一个教会里面一种动力，一种生命力，一种表达出信徒与神有一种美好的关系的渠道。第二，传道的执事，如果你很多要做做不来，你不要忘记除了崇拜，你最重要是讲道的执事。那么谈到讲道呢，当然我们如果从讲道学集中来谈呢，就很多，我们有一课特别提到教牧的讲道就会谈。但是这里我们也提出来，首先提出来，传道人很多东西你都做不来的时候，讲道你要做得好。讲道的只是一种尊贵的职事。传道人被呼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传讲解释神的话语嘛。讲解圣经真理是非常神圣而尊贵的知识，神已经透过圣经向人启示了他自己和他的心意，神今天仍然借着圣经向 我们人说话。那么透过谁说话？透过你跟我是传道人来说话了。教会必须留心听从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才能健康成长。所以当我们做传道人的，诚实的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信徒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谦卑悔改，教会就能成为主所重用，能荣耀主的灯台了。那这个呢，我们再说讲道是一种尊贵的服事。以前我教会叫我讲道的老师他已经不在了，安息主怀了，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传神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是神学生，如果你个每个星期天你要讲到你星期四还没有预备好，你就不要站上去讲了。哇，我们很害怕，很多人忙忙碌碌嘛，你根本没有时间预备，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我明白，真的，你越早预备的好，越充分，就你的那种传讲的信息对会众的帮助就更大。那么我们谈到讲道的时候呢，我们是注重释经与应用的。讲道是让神已经启示的真理从圣经中来释放出来，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这个是讲道最主要的意思，使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然呢，我们说我们今天讲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的时代有它独特的文化背景，而我们21世纪现在也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的背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原则应用在我们面对的处境和人的身上呢？这个是每一个讲道的人，每一个传道人呢，很大的挑战。传道人必须把会众带进神永恒不变的真理当中，使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神永恒至圣的慈爱恩典与救赎，而且人也应当懂得如何回应神。这个就是讲道把神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来传达在会众中。这个真理不变永恒，但是怎样在现实生活中跟人发生关系。所以传道人呢，一方要有不变的真理，另外也有把圣经与会众所面对那个独特的处境连接起来。这个就是好像大桥一样，有传道人，有名的传道人说讲道的功夫就是大桥啊，好像两个世界，圣经的世界跟我们现实的世界拉进来，拉在一起。这个现实里面独特的处境，我们怎样用神的话语来把它拉上关系。所以传道人讲道应当根据会众他属灵的具体的状况来进行喂养啊，这种真实信徒的状况我们要注意。所以这个你跟你的探访啊，你跟你平常跟信徒的接触分不开的，如果你不去了解你的会众，你的羊群，你就关在你的书房里预备讲道，这个不行的。这个就是你不但是有不变的真理，你还有要关注到那个独特的环境，把两方都放在一起来，有圣灵的感动来讲。那这个讲道的服事呢，我就谈到这里了。但是我说崇拜你不要松手，你要带领讲道，你要小心，你要用心，你要用时间。那么第三方面呢，如果我们说传道人很多东西要做，你不可以不做呢，就是关怀方面呢。这个关怀的职分呢，就是我们真的爱弟兄姐妹。关怀的工作呢，是传道人一项非常重要的职事。传道人有没有我们想过，为什么传道人被人称为牧者，牧羊，牧羊的牧啊，牧者，就是看顾羊群的牧羊人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牧者？而他的羊就是教会里的会友哦。这个表示我们传道人需要有牧者的心肠了。你说哎呀，我很凶，我根本都没有爱心，你要小心啊。如果你常常说我没有爱心呢， 你也不认识你的羊呢，你对他们没有爱心呢，你就不要做一个传道人了。啊，你说这个怎么行啊？我们人有我们的软弱，我同意。你再回头想，当彼得，使徒彼得他年老的时候，在彼得后书啊，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谈过了，他说他作为同作长老牧养羊群，他那段说话他怎么说，他真的说我们对羊群，我们是群羊的榜样，而且也是监督啊。所以呢，关怀的这份呢很重要的。那具体来做关怀，就是你跟我呢，如果我们是牧治人员呢，探访是牧者认识羊群最有效最常用的方式。我们传道人应当呢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探访所有的会友。透过探访呢，牧者可以了解你的羊，你的会友的家庭，了解他的工作，他的侍奉，而且了解他个人与神的关系等等。这个很重要的。姚谦呢，我现在做这座广播的服饰了，但是我很多年也做这个牧养的传道的工作了嘛，十多年，14、15年在教会，现在也做了，现在两方都做。那么我很喜欢探访的啊，探访如果在进到信徒的家，哎，他不是所有的家人都在，我就有一个习惯，喜欢拿他们家庭的照片来看，可能他已经放在那里，哎，我就问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哎，你这个他的爷爷，他的哥哥没有信主，你就放在心头了。啊，我们关怀信徒就是这回事嘛。啊，如果传道人很真诚的关心你的羊群，你就可以帮助你的会友在生活里面来实践的他的信仰。如果呢有信徒今天也很忙碌的，这个世界太忙，他根本你给他时间他也没时间，牧师来探你了，哎，他说哎呀我太忙了，要考试了，要工作了，不让你探，也有这样的类事情的。可能国内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那么忙碌，哇，很多大城市的教会呢，牧师传道去探访呢，现在变得不容易啊。那么如果你说不方便探访也不没要紧了，你就约他出来，不进到他的家，到他工作的环境里面跟他午餐见见面约谈，也是重要的关怀我。所以一年当中呢，传道人至少要探访会有一次是最好的。当然这个呢，按你的教会的人数，按你有没有足够的同工，大家好好的分配做得来呢，做得完整呢，是最理想的。那么传道人呢还应当主动的来关怀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你的关怀一般性就是对广大的羊群啊，每一个会众，如果你可以关心到他是最好。但是你更加应做你的时间，你的牧养，你的策略，多关心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你的执事，你的主要的助手，你跟你一块来打属灵的仗的人，你呢也要让他们得到适当的牧养。所以这个呢也是教会可以不断发展的秘诀，就是你这个关怀呢也知道你很跟你一块来做工的你的同工们啊，这个呢是成功的领袖呢一定关注得到的。那么牧养的层面呢，很多方面呢，教会面对生活里面大小的事情，他的灵性，他的工作，华也说有你年轻的羊群他们要结婚了，你要分钱辅导，生孩子的时候你呢去关怀，他亲人过世的时候呢你要跟他一块来哀哭啊，这个呢也是圣经的教导嘛。所以呢传道人我们在这个牧养的关怀里面呢要常常祷告，你为他们祷告，也把他们你的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们就会感觉得到有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他们生活的问题。 当然传道人在这个关怀里面呢，要带领信徒认识圣经的真理和应许。很多时候我们去医院探访病中的人，可能我们做外展或者说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也带领弟兄姐妹一块来做工啊，这种也是在服事里面来关怀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要带领弟兄姐妹多认识圣经的真理和应许。那么信徒一旦明白圣经是生命之源，可以解决我们人生里面大小的问题，那么他们懂得学习依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可以面对生活里面大小的挑战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怀的之分。那姚谦谈过崇拜很重要，讲道很重要，那么关怀帮助信徒，探访信徒，约信徒见面很重要。那么第四大环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姚谦觉得不可以不讲呢，你说忙忙碌碌这方面没有呢也不成的。就是传道人呢，不但是牧羊人，不但是祭司，不但是讲道人，他也是一个管家。传道人第四方面就是他是一个管家，他的行政到底怎么样呢？管家就是被神派到教会去治理教会的人嘛，治理教会的管家也是传道人的重要的部分，也是灵性的管家，教会的领袖。谈到教会行政呢，也是一个专门的课题啊。我们往后提到教牧这个领导那个部分呢，或者说我们谈到训练那个部分呢，这个行政呢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范围。但是这里呢，我们说行政也是管家，管家就是好好的管理嘛。那么在行政的事上呢，传道人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他要懂得计划啦，他要懂得组织会众啦，他要懂得带领的角色啦。他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完成教会所有的工作，反而是他要征召信徒来参与，来达成教会的使命啊！我在说行政就是你懂得来计划，来组织和扮演带领的角色，他不是做所有的事情，他好像一个球队的教练一样，他要装备训练那个球员来打胜嘛。如果什么事情他自己做，就是他不懂得分派，不懂得组合，不懂得征召信徒来参与咯。那么他一个人一双手只有24小时，怎么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呢？如果他没有这种搭配，没有这种来讲究一下到底教会那个地方需要设立组织，那么他不讲究这个呢，他什么都自己做呢，他就是不懂得行政。所以你说传道人这方面重要不重要呢？重要。在设立组织的时候呢，他要彻底的来分析各种的职务，他要懂得拣选领袖的人才，而且给他们合适的训练，带他在这些人呢执行职务的时候呢，他要加以指导和监督啊，这个呢就是行政最基本的道理。我没有看见教会没有好的行政，没有讲究这种组合呢，是做得很成功的。当然呢，你太过谈行政，没有依靠神，没有注重圣灵的帮助，这个不行。但是不代表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圣经的应许，我们就不需要来好好的做人我们生活里面这种组合分派的部分嘛。传道人应当与执事会互相的配合的。有机会我们谈到教会行政的时候呢，这种管理，这种配合，这个方式呢就要深入去谈。但是简单来说呢，传道人 跟执事会弟兄姐妹选立出来的领袖配合的时候呢，就分别管理教会属灵的事务跟行政的事务了。传道人比较集中他的焦点是属灵的事务，所以早期教会我们发现他们选立执事出来来处理教管饭食的事情。那么使徒们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念，这个就是属灵的事务嘛。那么饭食饭吃的事情，或者说很多大小教会里面的内务的事情呢，只是去教管嘛。所以传道人在行政方面呢，跟执事会要同心合意的配合，还有互相的来问责，来互相的负责任，互相的帮助对方来达成任务。这个就是神给教会的不同的领袖，传道也好，执事也好，一种忠心的侍奉。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时间今天也差不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传道人要做的事情，他的职事真的不少的。如果我们不懂得依靠神，就只会乐得疲于奔命。你不是看见很多传道人很疲乏很忙碌吗？这个可能都是道理啊，他做不完。传道人只有自己本身与神有好的关系，常常亲近神，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心意，懂得支取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才能够在侍奉的路上坚持到底。今天姚谦觉得这四个部分，他的行政，他的关怀，他的讲道，他的崇拜，懂得带领呢，我就说这四大方面呢，是一个健康的成功的传道人他要抓得紧，他要好好的操练自己，他要努力的去做。当然有某些方面他做的比较强，某一方面比较没有强，他要跟其他同工配合，但是这四个方面他要不断的努力。这个就是我们的牧养，这个也是我们传道同工教牧的形象。下回我们来跟大家谈到传道人的生命与侍奉。再见。
他将无